迎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Hello， 大家好，欢迎你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我是赵新平。今天我们的来宾呢，仍然是专业运动训练平台山姆波波工作坊的创办人山姆波波。这一集要请他来跟我们谈一谈，到底该怎么激励训练才比较有效。山姆波波，你好。
你好，大家好，我是山姆波波。
我看到你写的最新的这本书哦，无痛登山激励训练，虽然它的书名是登山的激励训练，但其实对跑者来讲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受用，因为登山跟跑步都一样，都是要单脚不断的循环，做一些动作。可是我看到你书里面写啊，激励训练你好像有强调说不要连续做激励训练，为什么？因为其实跑者都蛮重视激励训练，觉得说光跑步没有激励训练的话不行，激励不够强呢也会很容易受伤，这个观念是正确的吗？
其实我们先来讲训练这件事好了，就是基本上同样的训练内容不建议每天都做，因为其实你要想，我今天训练完之后身体是疲劳的，疲劳的情况下它需要时间恢复它才会变强，所以我们通常会建议至少练一天休一天，就同样的训练强度，比如说你今天要间歇跑，你今天跑我不建议明天再跑一次，因为你明天可能就没办法达到课表的强度，那没办法达到课表的强度就纯粹就是累积疲劳，那你会很容易受伤，那接下来就是讲到激励训练，就是很多跑者会练嘛，但是我觉得从动作上来看，就是其实很多人喜欢练深蹲，因为深蹲是动作之王嘛，就是常被说动作之王，而且它也可以练得很重，大家都会把重当作是肌力很好，就练越重代表肌力很好越好，但其实这是一个很无法被画上等号的一个定义，就是什么叫肌力好，你总要有定义嘛，比如说你数学考卷考出来好60分叫及格，100分叫满分，可是我们在肌力上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评估方式，所以你不能把某一个动作做的重量很高就说你的肌力很好，那第二个其实深蹲动作不符合跑步的动作形态，因为跑步是单脚交替运行的动作，但深蹲是双脚一起同时运行的，所以其实深蹲的动作不符合我们刚才前一集提的功能性动作，你练得很好并不表示它对你的跑步有帮助，
但肌力不会比较强吗？
这就有趣了，肌力比较强并不代表你比较不会受伤，
这样子哦，
因为我们来讲疼痛是源自于关节不稳定嘛，
对，
可是你练深蹲的时候你是在双脚很稳定的情况下发展肌力，这样子的肌力缺乏什么？缺乏稳定的元素，因为我单脚的话你身体要稳定你才不会东倒西歪，但是深蹲是一个双脚的动作，
它本来就很稳定，
对，它缺乏一个稳定的需求，因为它比较稳定嘛，所以你当然可以做很重，所以如果你是要比举重或健力，确实深蹲就是一个必练的动作，但是对跑者来说你应该去思考我有没有什么动作可以练到我的肌力，也可以练到我的稳定性，这样才有办法转移到我的跑步的动作上，所以我通常会比较建议练分腿蹲或单脚的直膝硬举，因为这个是相对在不稳定的姿势下去发展你的肌力，这样的效果比较容易移转到你的跑步上面，
那这样子的话很多跑者也喜欢做棒式，那棒式岂不是也是一个它相对也是蛮平衡的嘛，也是双臂跟双腿，
应该是说很多训练很多都是在田径场上面，那有没有什么练核心然后又相对不需要器材，棒式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动作，但是其实棒式对跑者的帮助个人觉得并没有那么高，只是因为它很方便，当然棒式有很多变化动作了，但是你要想棒式是一个俯卧的姿势，但是你跑步不是俯卧姿嘛，所以这样的训练可以转移到跑步的动作上，我个人觉得效果很有限。
可是他不是有练到我们的核心吗？
又要回归到，其实对现代人来说，在练核心的时候，他们都会脖子粗啊，脸红，就代表什么？代表他是用代偿的方式在做 你看为什么你练一核心会练到脖子很粗，就代表代偿。你用其他的肌肉部位去做你核心肌群的动作，因为代表你的棒式其实是已经超出你的身体的难度了，所以你就必须透过其他的部位来代偿它。所以你不做还好，你不做就算了，没有这些代偿机制。你做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身体就会开始习惯用代偿的方式去跑步。所以我个人，我们课表里面完全没有棒式这种，因为可能我们在工作室有很多器材可以选的，所以我会建议你尽量用直立的方式去练。所以像我们书上有讲到跪姿的斜向推啦，这些其实可能比较可以转移到跑步上面啦。对，所以我个人会觉得针对跑者的话，肌力训练会以单边为主，就双边当然，但是我觉得以社群媒体来看，就是因为双边练起来很重啊，画面很漂亮，比如说很多人都会跟他说哇我做100公斤，对，对，可是我会觉得我们要从功能性的角度去看，就是你希望练这件事情对跑步有帮助，你就要把对数字或重量的执着放下来，不然你最后就会去不断追逐那个重量，最后反而身体受伤，跑步就不好了。
我觉得教练讲到这个单边的训练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的确在跑步的时候，我们单边越稳定，我们跑的会越好，
对对对对，
越不容易受伤。嗯，可是教练，我刚其实有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也都认为，就是我们的肌力越强之后就越不容易受伤，这好像也是某种迷思，对不对？
其实应该是说，当你肌力越强，你的肌肉的耐受能力，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它可以抵抗受伤的能力就越强。
嗯哼。
所以当你肌力变好，当然你耐受力就更强。
嗯 嗯, 嗯。
所以你可能本来跑5K 才会痛，你可能变7K 才会痛。对，但是它不是根除问题的方法。
哦。
所以肌力越强，你说越不会疼痛，我个人不是那么认同了。你还是要回归到你的身体为什么会疼痛。
嗯哼。
所以你要把疼痛那件事情解决掉。那我们刚才不是有说疼痛是源自于关节不稳定，你要先让关节稳定再来练肌力训练，它才会达到很好的效果。如果你的关节不稳定然后就练肌力训练，你会发现你练起来会相当痛苦。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70岁的大哥，他都是从桃园骑脚踏车来工作室，大概快100吧，100公里，他有跟我说他一年会北高来回2次，然后可是呢他做分腿蹲，徒手的分腿蹲会膝盖痛。对，他因为看到其他的同学都在拿重量，他说我也要拿重量，我说你不要拿重量，因为你这样会更惨。可是因为大众的观念是觉得我肌力进步疼痛就会消失嘛，
对对对，
可是其实不是这样，我们应该是在没有疼痛的情况下慢慢增加重量，那你的疼痛才获得改善。对，但是以到那个大哥来讲，其实他是他的关节膝关节很不稳定，就是他的臀部啊其实已经没办法正常工作了。所以那时候我们唤醒到他的臀部跟股四头肌的时候，其实他疼痛就消失了。他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消失，我就说主要是因为其实骑自行车，因为它是坐在坐垫上，其实你的臀部是不太工作的啦，所以你长时间没有工作的情况下它会睡着，那睡着的情况下你去做下肢动作其实会出现关节不稳定然后疼痛了。所以我会觉得说你在肌力的动作上你要选择单边以外，你要记得操作的过程中是不能够有疼痛，在没有疼痛的情况下你再考虑增加负重，但千万不要觉得是疼痛的情况下增加负重是可以改善疼痛，其实这个是一个迷思。但是其实很，我遇到很多学生他们的教练都是这样跟他讲的，就是哎，你因为练得不够重所以现在会痛，你只要练到某个程度你的痛就会不见了。对，但其实这是一个谬论，就是根本不是一个正确的说法这样。
所以其实还是要回到我们上一集所讲的，不论是我们练跑或者是训练之前先唤醒肌肉，然后先热身，就是它的顺序上很重要。一旦有疼痛的话就停止训练吗？
其实我换个方式啊，假设你热身完之后你还是觉得膝盖痛或不舒服，那我会建议你就还是要运动的话降低强度。比如说你可能要跑5分速好了，那你可以试着6分速就好，7分速一样有这个运动量。对，那另外一个是如果你疼痛你还想要运动，就降低运动类型，降低强度。比方说 你跑步会痛，
嗯，
那就选择走路，
嗯，
走路会痛，那选择骑自行车，
嗯哼嗯哼，
那或者是游泳，
嗯嗯嗯，
就是在降低下肢压力的情况下，其实你还是有办法运动，
嗯哼，
那这有一个好处哦，就是比方说我膝盖痛啊，不能够跑步，我选择骑自行车，
嗯，
因为骑自行车的过程中，我膝盖不会痛，那同时我会刺激我的淋巴循环。
Oh.
那这个其实对你的身体的健康还是非常好的、
uh-huh.
所以当你可以把它自行车当作是跑步的附件好了、
uh-huh.
当你血液或淋巴有循环的情况下，其实你受伤的部位复原会比较快、
uh-huh.
所以当时候你再回去跑步的时候，说不定你还是可以跑回原本的速度、
uh-huh.
只是说你要稍微现在要先放下你对课表的
执着
你可能先休一个礼拜，你可能下个礼拜就可以又回去了、
嗯、
对，所以有时候我会建议跑者是你可能可以选择一种方式，就是三周高一周低，就是三周吃强度、
嗯、
那一周让自己好好休息、
嗯、
那你可能在跑步的过程中会比较长久、
嗯
啊、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可能就是看跑步教练他在课表的设计上不能够每周都很强、
嗯、
每周都很强的情况下其实你很容易受伤、
嗯、
我觉得有一个我很佩服跑者是他很执着在吃课表，
是的，
比方说他可能跑的过程中都很正常、
嗯、
可是有一天呢他那个礼拜突然要加班、
嗯、
而且叫加得很晚，而且要好几天、
嗯、
除了工作上压力以外他睡眠不足、
嗯嗯嗯、
睡眠不足再加上他身体的活动量大幅降低、
嗯嗯、
因为你加班没办法动、
嗯嗯嗯、
但是他其实他明明知道自己身体状况不好，他当那一周还是把课表吃完了，
对对
对对，可是他其实隔周或者是不久之后就会开始出现受伤的状况、
哦、
这是因为你的身体恢复变少了、
嗯、
可是你的强度甚至还给他往上开、
嗯、
他就很容易受伤、
嗯、
那这时候受伤我个人觉得也不用太担心，因为这都是短期造成的、
嗯嗯、
你可能只要休息，或者是就像我刚才提的，你本来要跑五分速，你就选择跑六分速、
嗯、
让身体先休息一下，再慢慢的把强度加上去，其实你不会有太严重的受伤了、
嗯、
对对对，
所以这就联动到我下一个问题、哦、就是当我们在训练的时候觉得疲劳，我们到底是应该再加码去刺激它提升肌力，还是我们就应该休息呢？
其实有两个，就是第一个、
嗯，
有些学生会选择全休、
嗯、
就说哎，教练我今天不想练、
嗯
啊、我可以理解、
嗯、
我就那你就休息、
嗯
啊、另外一种就是有些学生会想要练，那我们会降低强度、
嗯嗯嗯嗯、
比方说他本来、哎、假设拿重量是60公斤，那我们40公斤、
嗯、
然后次数可能就低一点、
嗯、
就是你在疲劳的情况下，其实你做一点中低负荷的训练，它可以刺激你身体循环、
嗯、
流汗，其实反而你对于你的疲劳会是有改善的、
哦，
只是你到训练的这个过，你比如说你从家里到工作室、
哦、好好，
这是一点煎熬、
嗯、
因为你已经很累了嘛，
对，
说哇还要来训练，可是他训练完会跟你说教练真的比较舒服、欸
嗯嗯、
因为流完汗会比较舒服、
嗯、
但是你千万不要在这个疲劳的过程中给他强度、
嗯、
我认为是不管是跑步或任何一种训练啊，尽量不要在疲劳的情况下给他强度，因为疲劳的情况下你的专注度会下降、
嗯嗯、
那第二个，其实你肌肉疲劳的时候，肌肉会延迟反应
哦，也会延迟反应，
对，延迟反应你关节就会不稳定
哦，就容易受伤疼痛，
对，但是换个角度哦、嗯、因为你疲劳嘛、啊、关节不稳定、
嗯、
但是我还是要跑五分速，
嗯嗯嗯，
所以我可能要用我 120% 的 power 去完成这个课表，
对， 对，
所以你的压力代表增加 120%、
嗯、
所以相对你运动完的比较容易受伤，
嗯 嗯， 嗯，
所以我们会建议就是说如果你很累的话，就肌力训练你可以选择停练、
嗯、
那或者是降低强度、
嗯、
目的其实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动态恢复，
藉
由训练或者是如果你是选择跑步就是轻松跑，让身体血液循环一下、
嗯、
其实你身体比较舒服，你也可能会像有些学生会说睡眠比较好、
嗯嗯、
因为如果你很累啊完全不动，你会发现其实有时候你会睡不着、
嗯、
或身体怪怪的、
嗯、
所以你中低强度的运动其实对你的恢复是有帮助的啦，
嗯嗯，
对，所以我们会跟学生说你可以休息，但是我会建议你还是稍微练一下，
嗯，
对，
嗯，教练你的书里面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高反复训练，这是什么意思？
其实高反复次数的训练就是说、嗯、比方说我们以分腿蹲来讲、
嗯、
你的连续操作次数可能要15下，
嗯，
可是你的重量是要选择有挑战性的。
Uh-huh.
什么意思？就是我拿可以做17下的重量，但我只做15下。但过去的经验遇到的跑者是，他们拿可能左右拿 2.5 公斤的哑铃，然后做20-30下。其实对我来说，这不叫高反复次数训练。虽然你觉得20-30下也是高反复次，可是重点是它的重量是没有挑战性的。所以没有挑战性的重量在做高反复，我个人觉得效果不太好。而且可能你会很浪费训练时间。所以我们会建议要选择有挑战性的重量做至少15下。这个对于肌肉的耐力发展其实是非常有效果的。对对，但是痛苦指数会相当相当的高。对，痛苦指数相当的高。
所以我们到底是要重还是不要重呢？要有点挑战性。
其实这个东西就需要一点经验，就是比如说我拿2个10公斤做分腿蹲，发现做完很轻松，没有喘，也不会觉得累，就是那我就会建议你下一次再增加个 2.5。就你不要觉得一次跳太多，你可能这礼拜拿左右10公斤，下礼拜那算算看2个12.5，就循序渐进去增加重量，那你的身体也会慢慢习惯。那有些学生会问说拿太轻就没有效果，我说不会没有效果，只是效果不是那么好而已。所以你不要急着要增加重量。就有些新手他可能在做训练的时候就觉得我可以，那就拿很重的重量然后就受伤了。因为他觉得一定要有效果啊，怎么可以不要有效果。我说其实你拿2个2.5公斤2个5公斤都有效果，就是第一个你学习动作嘛，让动作品质比较好，那第二个其实轻的负荷一样可以刺激肌力，只是成果没有办法像 有挑战性的重量这么好这样。对，
是教练，像登山还有跑步，都被认为是伤膝盖的运动，那喜欢这两项运动的人，我们到底该怎么练以避免伤到我们的膝盖嘞？
其实我以前是打篮球的，我学生时期打篮球，我也听过打篮球伤膝盖，所以代表其实就看你从事哪一种运动。其实任何一项运动都会有人说哦超伤膝盖的，但是其实应该是你是快受伤去从事那项运动，结果他受伤了。对，所以登山比较常见啦，就是登山因为它很吃肌力，那你在休息不足的情况下，比如说你要走5天4夜，你在休息不足的情况下，你可能第三天膝盖就是开始痛了，那这时候你会怎么办？你就会说啊，爬山膝盖会痛了。
对，
你就有这种说法，但其实是主要是你肌力不足，你的恢复能力不足还导致的。所以我会建议就是从事任何一项运动恢复时间很重要，就是你尽量不要天天练，就同样的训练强度不要天天练，你要练一天休一天，练一天休一天。那有人都会说没有，我那个跑步前辈都每天10公里20公里，我说那你要问一下他年龄啊，他跑步年龄几年了，对，他可能跑30年，他可以累积到天天10公里20公里，而且他也不是高强度，他可能都是6分速5分速。那我的学生就会说五分速很快，我说对啊，所以很多前辈是因为以前他累积的能力到现在，所以他才有办法这样去天天练嘛。可是对新手来说天天练就很容易受伤，所以我认为每一项运动你如果没有控管你的压力，你其实都会膝盖痛。那膝盖痛的情况下，有些人就会直接放弃那项运动了。我有遇过一个跑步，他跑了一场半马就说老师我不跑了，我说怎么样，他说我膝盖超痛的，
怕到了。
对，然后他就去骑脚踏车啊，结果前天骑就膝盖又痛了。那我就说其实并不是那项运动的问题，是你没有去了解身体一开始在从事一项运动的情况下是没办法天天做的。甚至我有遇过新手是一天两练的。
有啊有啊，我们上个礼拜来的一位百杰他就是一天两练。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是我认为一定有更好的方法，只是这需要花时间去尝试啊。就像有些人会 问我说为什么我们教练还要做训练，他说教练你不就这套方法一直练，就因为我们在寻求一个更好的训练方法，我们可不可以练得更少效果更好，这就是我们每年都在训练的目的。对，但是我觉得这很难，你要丢弃过有的习惯。比如说我那有些人成绩很好， 他不太会接受别人的说法。我说我很合理啊，因为我就是靠我过去的这个经验来跑出现在的，结果我要听一个别人的说法来改变。对，可是我觉得这时候我要提出一个人，叫网球界的球王，叫乔克维奇。我非常喜欢乔克维奇，他有出一本书，他那时候在比网球的时候，他不练球，靠冥想。网球界跟他的教练都说这个人有病，生病了。但是他那时候确实成绩下来了，可是他后来又回去当球王了。大家可以去国外看一些他相关的新闻，因为当我们身体在换一种训练方式的时候，成绩不可能维持的，那一定会掉下来。那乔克维奇是一个很 open mind 的人，他任何一种尝试都会去接受，所以他说我为什么不接受别人的建议，所以他会去建议比如说冥想，或者是去尝试瑜伽，或尝试什么。他说我可以尝试新的方法来看我的成绩会不会更好，我的身体的状况的压力会不会减轻。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了解或者去看乔克维奇的书，你会发现有很多观念是一般人可以尝试的，就是不用那么执着说我一定是对的，一定有更好的方法这样。对对对，
其实跑者的运动量都蛮大的，可是跑者在登山的时候仍然会觉得吃力耶，为什么？
对啊，因为跑步其实是靠弹性在跑步。我来讲一个，其实小朋友跑步会非常轻松哦。如果小朋友有在跑步了，你会发现他跟成年人比起来，他跑起来很有弹性，因为小朋友的身体的筋膜水分很够他可能身体70%-80%都是水分因为筋膜你把它想成它70%都是水所以身体水分越好的人他跑起来越轻松所以小朋友跑步就不用热身就开跑了而且都不会受伤第二个因为他们没有久坐生活所以身体的筋膜呢是没有很紧的所以他们在从事跑步的时候会很好那我们回到登山，其实登山是非常依赖肌力的你肌力不好，就算你有氧能力很好不好意思你也爬不上去因为尤其是你负重的情况下你要不断往上爬你肌肉要不断收缩如果你肌肉没有力那你没有力就爬不上去你说我很有弹性可是跑步不是靠弹性的所以当你
登山不是 靠弹性
、所以当你跑步可以跑一个全马其实你不一定重装登山可以很好有可能会落差所以我都会建议就是跑步的人如果你要去转到登山的话我建议你还是要开始从事登山训练那基地训练或者是实际上稍微背负重装去慢慢开始爬山这样你的表现才会比较好那反过来啊常常爬山的人如果去跑步的话其实状况也会不太好因为其实爬山会有一个状况就是缺水因为很多人重装爬山的时候因为水分要背在身上嘛再加上你登山的过程中水源不足所以其实身体会脱水脱水的情况下如果你没有去注意到这个情况去跑步你会发现你跑不太起来所以我觉得两个的差别就是跑步是靠弹性登山是靠肌力所以你两者在互相转换的过程中你要去思考这项运动到底的需求是什么对但是我觉得他们有个共通点就是你的筋膜弹性都要好因为跑步筋膜弹性不好你的跑步弹性就很差在登山来说你的筋膜的弹性不好其实你的肌肉就会延迟反应那你跑步就会关节不稳就很容易痛这样子对所以我跟许文凤讨论过一件事啊他就说我们本来想写一本跑步的书了未来啦对但是我后来觉得说其实他们共通点跟登山根本是一模一样的对只是说我个人认为跑步会更容易出问题因为跑步是依赖全身的筋膜在一起工作登山主要是靠两只脚所以在登山的过程中你上肢很紧没关系不太会发生什么事但你跑步的时候你手脚都要动所以当你上半身很紧你就很容易出问题了而且跑步相对速度快所以你很容易把身体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对对对
教练你是夏天登山冬天跑步那你这两项运动也都是做有计划的训练吗
基本上我全年都会每周做两次肌力训练 就是一三，就是在下午的时候会，我们有些教练或一些人会来跟我们的练。那接下来就是我自己在跑步跟登山会遵守大概是 10%到20% 原则。就是我可能每个礼拜跑步或登山大概增加 10%到20% 的时间。所以这就是我会说，如果你没有任何概念或经验的话，你就增加时间的话就在 10%到20%。其实身体是不太容易出状况的，
嗯嗯嗯，
但如果你一下子把你的时间增加太长，你很容易就会出问题，
嗯，
对，所以我会建议就是大家保守一点，就是你运动是为了健康嘛，至少要健康。
那你也会设定目标赛事或者是你目标要爬什么山吗？
其实因为我有小孩啦，所以我就比较，而且再加上因为有时候我礼拜六都要上课，所以比较不，但是我
比较休闲性质，
对，但是我比较不会去报路跑，我会自己跑。比如说我住芦洲嘛，芦洲堤防跑一个有一个地瓜形的形状，环形的，大概18公里。对，我去年就前年就跑一次。我说大家比台北嘛，我比我的那个堤防自己跑这样。我比较喜欢自己跑路线的。我之前是有设定一个目标，就是跑到观音山，然后爬观音山，再爬回来，再跑步回家。
哇，越野越野。
对，但是后来就因为主要是时间关系，
嗯嗯嗯，
就是我没有办法增加那个时间，所以我就会选择这个目标先放掉。
嗯嗯，對對對，有限时间之下的运动。
对对对，因为我自己有在按摩，或者是会觉得哇，这个真的太紧了，或者是有时候我教课教比较晚，没办法放松。那我就会稍微放掉一下原本的训练。
嗯，
对对对对对。
教练，你常看到一些爬山的人是上山一条龙，下山一条虫的吗？
我觉得这有可以从两个面向去讲，就是第一个是从饮食方面。
哦，这跟饮食有关啊？
密切相关哦。
哦，
其实很多人爬山都只喝水，
嗯，
不喝运动饮料。
嗯哼，
我们登山的过程中会流汗，
对，
流汗会流失电解质。
嗯哼，
电解质流失的话，肌肉会延迟反应。
嗯，
所以你只喝水的话，那因为你的身体电解质会流失嘛，电解质失衡，那你喝进去的水其实它是没办法留住身体的，水要留在身体要靠一个东西叫钠，就是盐。所以如果你没有吃一点咸咸的东西搭配水，你喝进去的水是没办法留住身体，会
排
出来，排
汗都排掉了，
所以这时候你的电解质失衡，肌肉延迟反应。可是因为你身体一开始爬山的过程中身体还有一些钠嘛，
对对对，
啊，电子
下山的时候已经没了，
所以关节不稳定就开始出现疼痛。这是我超多学生都只喝水的，然后第二个是完全不吃东西。
对耶，
肌肉工作要电嘛，它没有电啊，肌肉就会延迟反应，最后就又出现一系列的。那或者是吃错食物，我有些长辈会吃坚果。
哎，对呀，不应该吃坚果吗？因为大家都觉得坚果很好，又容易携带。
对对对，运动过程中尽量不要吃油脂含量高的食物，会让你的肌肉延迟反应。所以像起司蛋糕也是高油脂的。这我讲的东西都是我实际测试过的。就是起司蛋糕、坚果、巧克力。
哎，对呀，登山好像大家都会带哎。
这些高油脂的食物会让你当下的肌肉会延迟反应。
这样哦。
延迟反应的情况下，假设你走很慢，你当然没有感觉。但是如果你要让你走的品质比较好的话，我建议不要吃太多高油脂，就是尽量以好吸收的碳水化合物为主。
嗯哼。
比如说像比较好买就是威德能量包啦，或者是能量棒。
哦。
对，然后或者是有些人会带水果，我觉得水果超好的，香蕉、橘子、柳丁。只是热身要好带下山啦、
而且比较重，
对、所以尽量不要吃油脂含量高的，我刚才讲都是地雷食物，
这样子哦，
起司蛋糕、巧克力。
起司蛋糕这个我理解，但是坚果跟巧克力，因为好像一般都认为登山的时候吃蛮好的，而且爬一爬这样热量也都消耗掉了。
对，可是你要想说、有些人会跟你说他登顶之后到下山那一段身体会很沉重、因为他吃错食物了。我有一个西雅图的学生、他登山的时候都会买能量棒吃、五谷。我说哇，这个蛋白质那个油脂含量超高了、
能量棒也不能吃。
后来他就是、我记得他是说后来他吃三明治，他说哇跑起来很舒服。我说对啊，因为 御饭团跟三明治，碳水化合物还不错，然后一
哦，
点点蛋白质，油
哦，
脂很少的食物，很
了
适合爬
解，
山这样。所以我觉得可以从
哦，
饮食来着手啊。另外一个就是休息管控，就是你不要觉得体力很好，上坡一直冲，可是你上坡冲完之后，不好意思，你的体能已经用完了。那下坡你要想哦，下坡由于这个高度差，再加上地心引力，所以它对下肢的压力是数倍体重，所以你身体已经没有体力，肌肉已经延迟反应了，那你的关节就更容易摇晃，那最后疼痛就会发生。那其实下坡一条虫这件事很普遍啊，因为之前有两三个登山的公司要来找我办讲座，都是一模一样要讲这个主题。对，但是我说这个主题不是靠登山技术就可以解决，有时候是在于你的饮食上要注意。对，像我以前爬北海岸叫做什么鱼路，什么古道的，就大家会带芙蓉便当上去吃，吃完再走下来，然后就会说哇，下肢好重哦。我说对啊，因为芙蓉便当
很油
很油啊。
哇，今天真的是点醒了我们，不能够吃那些高油量的东西。不过一般人哦，其实登山大部分，其实除非是登山咖啦，一般人登山就是都是比较休闲性质，所以也不会特别针对登山去训练了。那我看到这本书里面好像有告诉大家，如果时间有限，只能选一个动作练的话，要练什么？
应该是说对大家，比如说我膝盖痛，一般人会练什么？一定会练跟膝关节有关的动作嘛，像是深蹲好了，深蹲可能是练股四头嘛。但是你要想说，为什么你的膝关节会疼痛？是因为你太依赖膝关节了，不是因为它没有力，因为没有力这件事情是没办法被证明说你肌肉没有力。所以我们会建议多练屁股，其实多练髋关节。你在练髋关节的情况下，你会去让身体改变你的身体使用关节的习惯。所以当我多练髋关节，就会告诉我的身体说，对，我走路或爬山或跑步都要多用髋关节，所以你的膝关节压力就会减轻，
了解。
所以你的膝盖也很容易复原。如果你有疼痛的话，膝关节压力减轻，它就比较容易复原。所以我最推荐的动作是直膝硬举。其实直膝硬举就是一个练髋关节跟臀部跟大腿后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所以当你把髋关节的肌力跟功能练回来之后，你会发现你跑步也会跑得比较好，登山也会比较好，然后你的膝关节疼痛就不见了。我说这东西都有办法现场证明哦。像我之前有个学生，他做从地面上起来的时候膝盖会痛，我就说你练直膝硬举做12下，当然他有负重，做3组之后，他膝盖就不见，就不会痛。因为疼痛是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结构已经失去平衡了，可能你的身体的前面太强，后面太弱，所以你的身体会一直倾向去使用你的前面的肌肉，像股四头肌。所以你把它想成是关节不稳定嘛？那常见的解决方法就是放松紧的地方嘛。那其实这是一个没有效率的做法，有效率的做法就是你透过练直膝硬举，把你身体后侧的肌力练起来，让它有办法跟前面的张力互相抵抗，所以结构变稳定之后，你的疼痛就不见了。所
一
以疼
般都
痛源
是
自于。
前侧的肌肉会比较强吗？
对，因为你现在坐着的时候不一定比较强，比较紧。比如说，那比较紧，那再加上我们比较习惯使用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其实在女生会比较明显呢，就是在研究上是女生是习惯使用膝关节来进行动作的人，所以女生很容易膝关节受伤并且开刀。女生哦，男生不会。
我觉得这可能跟穿高跟鞋是不是有点关系？
主要是跟女生的骨盆当初设计是为了要生产，所以她的骨盆比较宽，比较宽的情况下，再加上成长的关系，他们会比较依赖膝关节周围的肌肉。但是换句话说，就代表她髋关节的肌肉会越来越差。所以长期下来，肌肉失衡的情况下，她就很容易膝关节出问题。这不是只有一般人哦，在职业运动上面，其实女生开刀的比例比男生高太多了。所以我都会建议女生就多练臀部，你不要练膝盖都没关系。你把髋关节练起来之后，你会发现你膝盖压力会少很多。但是女生要练 直膝硬举需要很久的时间，因为你要去改变身体使用关节的习惯，所以需要一直调，调到最后你才有办法，真的学会使用身体了。对对对，所以像我的学员几乎都是女生，所以我可以发现，哇，为什么每个人都这样？后来去查资料发现，哦，这是骨盆的关系导致他们很依赖膝关节。对，可是像有些人他们还没有来我这边之前，他们会练很多深蹲。他说为什么我都膝盖不会好？因为你的问题不是你膝盖没有力啊，你的问题是你臀部没有力，所以你先不用管膝盖这件事，就把髋关节练完，那你膝关节就好。
臀部练了有力，就会变成所谓的电动马达了啦。
对
对
对对对对，
就是我们在从事跑步或者是登山的时候，其实你是用你的电动马达来发力的。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髋关节是。髋关节是大关节嘛，膝关节是中关节，我当然是喜欢用大关
节来做事。
对，可是这件事情需要被改变了，因为我们久坐就会让我们的大关节失去功能。对，所以反而大功能失去功能，它临近的关节就必须跳出来帮忙承接工作了。对对对。
最后想请教教练的是，我们经常因为练太大哦，或者是练不够，这可能都会让我们受伤，所以你在书里面也很强调肌肉保养。
对，
要怎么保养啊？
其实我可以用肌痛点按摩全书这本书，说现代人已经脱离不了按摩这件事了。就是其实保养的部分，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买滚筒了。那你说不知道去哪里买，我都推荐学生你可以去迪卡侬试试看。不是说我帮他打广告，因为我跟他没有什么关系。迪卡侬的好处是他很多东西可以试。你现场可以试试看，合用再买。不合用你就顶多去逛街，当逛街就走了。所以你可以去选择按摩的滚筒跟球。球有大颗跟小颗，大颗其实主要是用来按身体后面的部位，像臀部，或者是大腿后侧，或者是上背之类的。小颗的话你可以按手臂或什么都可以，所以你可以去挑选适合的产品去放松肌肉。那你肌肉如果恢复弹性的情况下，你的关节比较不会异位。大家要去思考，就是其实你骨盆前倾是因为肌肉紧绷或者是筋膜紧绷导致他跑掉了，并不是他自己去骨盆前倾的。所以你要去把相关的肌肉放松完之后，骨盆回到中立的位置，其实你的功能就正常了。那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多按摩上半身，先不要理下半身。就如果我现在时间有限很想睡觉，那你就把上半身按一按，当你有时间再来按摩下半身。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趣，曾经有一个跑越野跑的学生，他跟我说，老教练有没有什么方法比按摩还有效，而且不要那么累浪费时间这样。
按摩他也觉得累。
对对对。然后就说有啊，找按摩师帮你按，神思神力。对，因为其实很多人不太喜欢按摩了，但我都说这是一个 dirty work， 就是大家都不想做，可是你一定要做，不然你的运动的寿命不会太长。
教练你每个礼拜按摩几次呢？
我几乎有时间就天天按。我也会帮我们家按，我会徒手帮小孩跟老婆按。
你的家人有你真好。可一般人哦，你说我们要匀出时间来按摩这件事情，还真的大部分人都觉得好像很浪费时间。
对对 对, 对，
不想做。
那我们换个模式，你觉得自己按太麻烦，那你去买按摩枪。我个人觉得按摩枪是一个不错的投资。像我办公室有一只，家里有一只。因为有时候我真的很累，但是我想要按摩，那我就会用按摩枪去按摩肌肉。就放在一个点，然后按30秒。
那个力道好控制。
那个力道好控制，现在都可以调速度。那第二个我会觉得就是吃干净一点。就是还是从饮食着手。你吃干净一点的时候，其实你的筋膜就或身体就不容易发炎。不容易发炎就比较不容易紧绷。那这时候你就可能就不需要按那么多。对，所以我就觉得吃干净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啊。我之前跟学生说不要喝咖啡，学生就说那我喝零。我就说那你从两杯变一杯，一杯变半杯这样。对，但是我是觉得其实很国外有些资料确实是谈到咖啡会对筋膜脱水啦，那也可能会，国外有一本书来讲，有一个骨科医生出的书，根据他30几年的经验，就是有下背痛的人都跟喝咖啡有关。所以解决下背疼痛的解法就是戒掉咖啡。
这个对大多数人来说太无法做到了，包括我在内，这个好像每天没有咖啡不行。其实很多跑者在参加比赛之前的那两个礼拜，光是那两个礼拜要戒咖啡、哦、就已经非常非常
难
了。不过教练其实包括上一集跟这一集也都提醒我们，你喝咖啡的话呢不要过量，然后要喝水了，身体要保水。那今天非常谢谢教练、哦、我们一次录了两集，觉得好过瘾、哦、我觉得运动哦，要能够运动的好，不受伤，运动的快乐，这是一件全方位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
真的不是只有练就好。从前面的你要去激活你的肌肉，唤醒它，
对对对，
然后到最后你要去保养它，我觉得方方面面真的让我们大家彼此激励吧，千万不要懒，每个该做的都要做。新的一年开始了，我们可以来一个无伤无痛的全新的龙年。好，非常谢谢教练，
谢谢大家，
也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见，拜拜。